咱们管理层刚刚开完的这个工作会议，我从以下8点啊，刚开完的这个经济工作会议，这次开的这个会议呢，很多媒体也都做了转载啊，做了报道。那我这里想从8点给大家详细解读一下这次经济工作会议对大家的这个，我觉得是影响吧，或者说2020年对于我们的生活也好，投资也好啊，经济大方向其实相当于是定了个大调。所以这里我给大家解读一下，第一个就是总体形势，总体形势。这次这个关于2022年经济的总体形势啊，这次定调定得非常清楚，三重压力很清晰啊，三重压力哪三重压力？第一个需求收缩，第一个需求收缩，第二个供给冲击，第三个预期转弱。要我说呢，再加一个，后面这个总体趋势后面写了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这里面我详细解释一下啊，需求收缩，大家可以看到，由于受疫情的影响。需求收缩是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消费需求，对吧？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的这个消费需求，大家需要买更好的衣服，对吧？吃更好的东西，出去旅游啊等等的消费，家电啊，消费各方面，这就是需求。整个需求是收缩的，那是有一定收缩的。这个跟疫情有很大的关系啊，也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国家的这种经济结构、消费结构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需求在收缩，这个对经济的影响很大。这是第一个，这是有压力的。所以我们国家。针对性的有一个政策叫做释放需求嘛，就刺激消费需求的释放，对吧？让需求扩大，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供给冲击，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大家知道，现在的产能，我们国家的各个行业现在的产能，除了高技术行业，绝大部分行业的产能都是严重过剩的。我们国家产能可不是只为我们国家所准备的，对吧？我们国家的产能是面向全球供应的，甚至在有些产能方面，大家都知道什么家电呀，对吧？钢铁呀、水泥呀等等，有些。产能方面对全球来说都严重过剩，所以供给侧是冲击非常大。所以我们国家有个叫供给侧改革，什么意思呢？就是限制和控制这个供给侧的这种一些盲目的这个上马、盲目浪费很多项目的这种重复上马，这是供给侧的。第三个就是预期转弱，就是未来经济这个形势预期是转强还是转弱嘛？我们给出的总形势是转弱，预期转弱。所以大家看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是。我们经济总体形势，哎，我觉得管理层判断的是很准确的，就没有说是这个隐藏什么哈，或者说是分析的非常准确。现在经济形势压力非常大，我记得我前两天录的小视频也提醒大家了，是吧？对明年的判断，你看几个词儿就把明年的总体形势讲明白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个压力压着，所以经济有困难。外加一个0.25是啥？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各位，这是我查了一下过去3年啊，2019年、2020年、2021年，咱们这个管理层开的这个这么重要的经济会议当中，第一次用"严峻"两个字。各位能听懂吗？"严峻"两个字，第一次用"严峻"两个字，就是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去年就是2020年开的会，叫做"外部环境复杂"或者叫"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第一次用"严峻"，我相信大家能感受到啊，这个。对吧？我们国家的发展，美国包括美国为首的一帮这个联盟的对中国的这种打压，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包括这次的冬奥会，对吧？就是这种对中国的这种打压根本就没有结束，而且一直在往前推进，各个方面啊，包括无论是周边的啊南海湾湾，还是这个经济方面、科技进步方面，其实一直都在打压。所以外部形势复杂严峻，这是总体形势判断啊。各位看好了，现在我们是。缺芯，对吧？芯片缺芯、缺电、缺柜、缺工。我们国家经济形势的这个比较大的困难点，缺高端技术的芯片。你看，缺这个缺电，就是能源方面，现在还是有，就是没有捋顺嘛。能源方面缺柜，货运由于疫情原因，中国的这个出口大规模上升，对吧？但是这个货运这块儿为什么这么贵呢？稀缺，搞货运的都知道。然后缺工，基本很多制造行业这个现在缺劳动，技术工人啊，蓝领工人很缺。所以总体形势，刚才我讲的是总体形势啊，咱们这次经济工作会议的讲明白了啊，三重压力加一个外部形势严峻不确定，说明白了，这总体形势。第二个，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整个那个文字啊发出来的1万多字的文字当中，我读了一下啊，25个稳字，用了25个稳字，各位稳定的稳，用了25个稳字，这个跟我今天要讲的待会儿要讲的房地产有很大的关系，各位啊，有一个地方就为什么今天这个房子既不能涨也不能跌，为跟这个稳字有密切的关系，各位跟这个稳字有密切的关系。这次经济工作会议25个稳，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大家从那儿可以看出来，啥叫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六稳六保，稳就是稳啥意思？各位啊，你不能向下，不能发生金融危机，不能发生经济危机，对吧？严重的经济危机不能发生一些严重的这种风险。哎，我不求这种快进，不求这种猛进，但是要稳住，稳住。向下不能发生危机，向上啊，不要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跳跃式的发展给未来带来更大的风险，所以稳字当头，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是这一次对2020年的最，我觉得是这份报告当中最严重的这个就最那个提纲挈领的8个字，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所以对明年啊，基本上有个大判断啊，真有个大判断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货币政策方面，什么叫货币政策方面啊？货币政策就是关于我们国家的这种金融货币的投放这方面的政策，国家定了个基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你各位看好了，流动性合理充裕就是不会限制资金。全球通货膨胀大家都知道，对吧？然后我加息，然后让资金很紧张，不会，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就是我也不会大水漫灌，疯狂降息，疯狂降准，钱特别多，对吧？也不会这样。啊，像土耳其那样的钱特别多，直接货币贬值啊，也不会这种收缩严重，就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这个跟去年差不多，就正常还是充裕，现金充裕，所以跟信用宽松就基本上吧，各位应该是肯定是不会这个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加息这种控制控制这个货币量，因为控制货币量对经济的冲击比较大，现在经济正在下滑当中，而且还今年挺严重的，对吧？所以整体上是降准降息的概率非常大，前两天。降准了，大家知道对吧？前两天降准我讲过了，降准了0.5个百分点，为市场释放了1.2万亿的资金量，那这个大方向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合理充裕，就这个市场上不能缺了钱，缺了钱再加上经济形势不景气，很多工厂很多机构要倒闭，房地产有可能发生危机啊，有可能发生金融风险，所以呢，合理充裕，信用适当宽松，我估计啊，如果到了明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还比较严峻的话，有可能还会有。降息就降准降息的概率比较大，这点大家能听懂吗？这点能听懂吗？能听懂哪个意？货币政策主要是指市场投放的资金量。那国家给定调了，明年是合理充裕、信用宽松啊，不会跟那啥，适当还会放松。我大胆判断一下，明年上半年根据经济形势，如果经济形势严峻，有可能还会降一次息，就是再释放一定的资金量。所以明年是正常资金不会特别紧张啊，不会特别紧张。对于有些行业，比如说高负债的行业。啊，类似于房地产这种的啊，就会稍微缓解饥渴，啊，但是也不会出现有些人幻想的那种，房价又上涨了啊，不可能出现。待会儿跟你讲为什么啊。好了，这是第三点，货币政策方面。第四点，财政方面。刚才很多人说了，哎呦，这个货币宽松是不是黄金会涨呢？不一定，不一定，别指望黄金能保值，黄金已经不能保值了。这个我在我的多次课程当中，无论公开课还是咱们的训练营，还是各种课程当中，我都讲过了，黄金不是保值的这个。必选第四个财政方面，财政方面主要是国家的这个，就是这个国家的税收啊，国家的这个资金投放呀，就是我们这个政府可以管控的啊资金这块儿。那财政方面呢，继续减税，适当超前的，这点大家听好了啊。财政就是收税，对吧？收税，然后投放，把资金收税收上来，然后投到该投的地方去，甭管是养老啊，对吧？很多基础设施建设呀，国防啊，就是财政，财政就是这个，就是这方面。国家的资金的使用，这叫财政。那财政的大方向是继续减税，给中小企业继续减税，适度超前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以这句话一出呢，很多股民就猜测，哎呦，下周那个估计这个什么基建呀，什么水泥股是不是要涨了，对吧？很多就猜测啊，其实不一定。这个首先说这个啊，财政方面，因为现在经济过去我们国家每次经济下滑周期的时候，比如说2008年，对吧？比如说2014年，就是每次经济下滑的时候呢，都会。让那个房地产或者是基建拉动，就是适度超前，提前建点高铁，提前建点地铁，提前修点高速公路，对吧？以前经济下行的时候呢，靠基建、靠房地产去往上拉一拉，提前适度超前。高速公路现在已经建得差不多了，这点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吧？高速公路建得差不多了，高铁现在也基本到了收尾阶段了，全国的高铁也基本都已经修到边远地区了，对吧？我觉得就是高铁的这个前面三分之二建完了，后面建的是1/3了，那。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建什么呢？我们大家建什么呢？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个更多的会新基建。哎，说的对了，新基建，比如说，对了，一些飞机场啊，对的，地铁啊，大城市里面的地铁， 飞机场、城际铁路、5G，说对了，5G，还有一些农村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农村的垃圾场、垃圾处理啊这种，还有一些充电桩啊等等的，对，电站啊，这些属于是新的基础设施，咱们叫国家为了未来成长的新基建啊，这块会适度超前，适度往前赶一赶。所以你说是对于传统的那种基建啊，水泥是不是增长多快呢？我个人还觉得真是可能还没有那么理想，没有那么理想啊，因为毕竟可能到了一个大顶峰了啊，到大顶峰了，所以这是财政方面，财政方面。